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又要再讲以撒老先生什么事啦？
哎呀，我们上次特别讲了，哎，也和听众朋友共勉的，就是一位老传道人告诉蒙哥的金玉良言，爱是一个决定。
这句话好像很普通嘛，常常听到啊，对不对？
这我很少听到人这样讲。
哪有，这个流行歌曲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歌词啊，我从现在开始决定再爱你一次，像这样的话，我的
是
嘛。
你要是决定就不是爱一次。
哎呦，那还爱很多次啊。
决定跟觉得不一样，爱不是一种觉得啊。我们上次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利百家从嫁给以撒就是一个决定，他根本没有看见以撒
啊，
他决定跟从那个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是他婚姻的根基。所以你看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到了老夫老妻彼此相伴的时候，利百家就不会办错事情，不会说错话。
他也不会就是啊，为了他所爱的儿子就跟着儿子走了，哎，他还
是
留在这个老先生老公的身边。
你说他们夫妻之间有没有问题？显然是有一些不够美满的地方。哎，爸爸喜欢大儿子，妈妈喜欢小儿子。对于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无法交通，利百家就直接叫小儿子去哈，披个羊毛去把他弄到手再说。因为他有把握这是对的事情。这是一个在婚姻在爱情上做了一个决定的很特别的女子。她一生就不改变了，她的职分就是要帮助以撒，要爱以撒，让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能够流通。可是这个母亲虽然很伟大，当她打发这个儿子往巴旦亚兰她母舅那边去住一些日子的时候呢，呵，你也不晓得她是忘了交代呢还是怎么样，她这个儿子雅各就出了大乱子了。因为雅各去找太太，他就不是靠决定来找，而是靠觉得来找。圣经记载说，那个时候拉班的女儿出来引羊，就是让羊来喝水，雅各就帮助他们把石头转开井口啊，替他们喂了羊，所以他们那天就很早就回家。那当他们相见的时候，雅各发现说，哎呀，这正是我要来找的表妹。
他就很感动，这个什么一家人几代为什么遭遇都这么像啊？
哎呀，这是神在中间做事儿。你想想，我们的遭遇和雅各的遭遇不是很像吗？
我们的遭遇跟雅各像在什么地方？我们
这个话一扯就扯很远了。至少我们别的不说，单单讲谈恋爱这件事情，夫妻相爱的事情，你要么你像利百家，要么你像雅各。你年轻的时候大概都像雅各，年老的时候最好转过来像利百家。为什么说年轻的时候像雅各呢？雅各就看见两个表妹，圣经这样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还没讲完了，底下就是雅各的意见了。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怎么讲？爱拉结。
哦，一见钟情了。不过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们是婉君表妹就对了，是吧？
知道了。
哦，知道了。哎呦，那
你看，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他的爱是什么？是觉得还是决定？
那你也不能觉得他一定是，他搞不好一看他就决定要爱他，反正他妈妈也交代要去娶表妹。
是啊，
那表妹只有两个可以选。那我问你，可以两个可以选，那一看就明显看出哪一个命另外一个漂亮，那你选哪一个？
你这个就叫做决定娶一个漂亮。那个叫做觉得哪个漂亮我娶哪个，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啊，对不对？可以选漂亮一点的 why not， 何不呢？
讲老实话，你太太有几个姐妹？
哦，她那个姐姐大她很多岁的，所以那个时候小贝没有这种
眼睛没神是吧？
这姐姐这个年纪都比我大的，对不对？那个不会打到主意，不会打到他们头上。
长话短说啊，雅各靠他的觉得来娶太太，可是吃尽了苦头。
哦，就是在这第一步的时候就他一步错，接下来就步步错就对了。
要娶一个漂亮的，结果啊一共娶了四个。
那这样更好啊，对不对？好事不但成双还成，还翻了四番。
小贝，今天但是蒙哥等你做节目就等了半天，为什么？ 你下班改考卷是吧，都到了晚上了，
嗯，
还要跟蒙哥做节目，你想想看、嗯、你如果一进家门就有四个太太要抢你，你这个日子好过吗？
哟，但是要抢我那就是不好过，那四个都乖乖排排坐啊，这一进门然后就是奉茶端水，对不对，拿
拖鞋
那也不错啊，
是不是、哎、你别做梦，我们也别把话题扯远了，现在重点是这样啊，重点是这样，这个妈妈啊与她爸爸这个老年的爱情啊，那个天长地久的彼此照顾彼此陪伴，让彼此能够在神的旨意中走在正路上，那份东西还不是说呵呵你在他家生的你这个儿子就会，没这么简单
哦，这个东西不太容易从家里就这样传下去，这个门风不太容易往下传，是不是？
他们传了一些很好的门风，比如说雅各看重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应许要赐的福、
嗯、
这个他都抓住了，
嗯，这个抓住、嗯、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为主持守得住的人啊，因为你要是算算他的年纪啊、
嗯、
其实他哥哥娶了两个太太的时候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哦、他不年轻了，他还不敢乱娶、哎、
对，可是呢、哎、这个人这么愿意啊，向主靠近，这么愿意让神的旨意行在他身上，碰到谈恋爱的事情啊，一窍不通，马上就做了一个错的决定。他一看女孩子，他就选漂亮。你会发现啊，我们在教会里边，尤其我们现在稍微有了点年纪、
嗯，
你看见了没有？教会里的弟兄啊，说来说去，他就是选那个漂亮姐妹，讲什么好听的，其实都是假的。
哦。
很多姐妹身上的美德，那些弟兄就是不识货，他转来转去还是要选个时髦的、
嗯、
选的漂亮的，
嗯，
选的眼睛亮的，选的讲话声音甜的，
嗯，
是不是，选个会弹钢琴的，
这都很好啊眼睛亮的可以帮你看看事情，不会看走眼，对不对？
哎呀，你这个眼睛亮看到底是哪一种发亮啊，这个夏娃吃了那个神禁止他吃的分别是非善恶的果子的树，他就眼睛发亮了你这亮到哪里去了？
那你总不希望啊，对不对，你的另一半眼睛这样都没有神啊，对不对、
没有神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看见这个姐妹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如果单从肉体来辨别他，但从他容貌是否俊美来辨别他，嘿，你以后有了苦头吃。
有这样栽跟斗，
漂亮姐妹就不好，是不是？
人家难道不能集美貌于一切，好处于一身吗？是不是？
显然小贝这件事情上跟我看法就不一样。听众朋友，你如果看见小贝的太太，你就知道这个家伙100%是个雅各。
好了，我是雅各了。
哎，我们今天只有时间呢，吵架吵到这里啊。这往后这个题目恐怕很有的做。
嗯，
那小贝，咱们就下回继续再谈吧。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现在时间延长为13分钟，所以以前很多话觉得没讲完的，现在就可以一次把它好好的讲完。
但是你最好讲话小心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现在被正式升格为节目主持人。
哎呦，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在躲在后面哦做节目了、嗯、我们现在是有名有份有声有味这样子，对不对？
对、哎、对，是正牌的啦、
哦、正牌的、啊、哎呦，以前难道都是黑牌吗？
第一场足戏我们唱什么、
那当然继续要把这个、雅各跟他哥哥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我们不是才讲到那里吗？
哎呀呀，那个已经暂时过去了，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好听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是雅各到了他母舅拉班的家里，
嗯，
看见他两个表妹，
对、嗯、婉君表妹，哎，
展开了一连串的情节啊，看得让人家很有感叹。
为什么有感叹？这个情节跟很多连续剧的内容都很像，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里了、本来雅各这个弟兄啊，他在他父母亲的底下，在一个迦南人的地方，他就立了志不娶迦南女子、
对，
他在等候神的应许，因为当年他的父亲以撒娶他的母亲就花了大功夫花了大代价的。
嗯，
亚伯拉罕年纪老，派这个老仆人亲自回到他的本家娶利百加过来。那现在利百加呢打发雅各回到拉班家去，再从他们亲族中娶拉班的女儿为妻。雅各呢显然自己走旷野的路，圣经告诉我们他在旷野还做了个梦，见了个异象，是不是？
对，他看到这个看到了天梯，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完全窥探到整个神对人的计划。
他哪想得了这么多，只是那件事情对他来说呢是挺重要的，因为紧接着他看见这个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雅各听了这个话，他就把他当枕头的石头立起来做了柱子，浇油在上面，跟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经历就让我们能够看见雅各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相当孤单相当害怕的。
对啊，他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嘛，对不对？也不知道他哥哥的追兵会不会从后面追上，对不对？
一点不错，也不知道前面他到底会遭遇什么事情。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表妹还没有看到，又不知道看到的表妹是漂亮还是丑。
哦，那个可能是最令他担心的事儿，是吧？
对啊。
但我想他真的一直到了旷野，四下无人，他走累了睡着了，神给他这样一个异象，还对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哎呦，神这段话呢是真安慰人呐。
对啊，而且我觉得一般的人，你看像我们平常做梦都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怎么样连机让神讲这么长的话还能够记住，所以像做过这样的梦之后应该记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小贝，你做梦都是断断续续的吗？
对啊，我就梦都是内容，这有连接的内容都是像电影这样一幕一幕这样跳着的。
你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神经科医生啊？
难道你做的梦就是像这样子很连贯，有讲一长串的话，像圣经记载这么长，然后你又还记住里面讲什么
情节的？
我就不相信。嘿，
你不相信，那你哪天到我的梦里面来好了。
我真的还有。
对，那个时候雅各睡醒了，他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看，他虽然仰望耶和华的应许，可是这个神亲自向他显现啊，对他来说是第一遭，还相当的新鲜啊。
那他以前就光听他爸爸妈妈讲，就这样傻傻的信，现在他才第一次遇到。哎呦，那讲起来雅各这时候年纪也不小，讲起来他还挺可怜的。
哎呀，小贝，你几岁得救了？
我三十几岁，
就是了，那也是挺可怜的。蒙哥至少25岁得救了，
可你那个时候得救，你懵懵懂懂，你跟人家胡乱信，对不对？就你也是到了老才现在练就一身功力，所以讲起来你也挺可怜的。
不是，我那个时候信呢，还真的是和这个雅各这个经历有点像。虽然没做什么梦，但是当时的确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嘿。神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活了25岁，有神，我居然不知道。我确实是像雅各
一样，出现的时候就有这种这么样深的感受。
我那个时候感受确实是特别深，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后来才明白。因为
你后来才明白，之前不明白，那就表示
之前不明白。
你以前就太迟钝了嘛。
这个，你看雅各这个经历到神呐、他为什么会惧怕？什么样的人经历到神会惧怕？你晓得吧？惧怕跟敬畏不一样啊。
哦，经历到神会惧怕，就是表示他平常是坏事干的很多的人。
也不真的是，至少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之所以惧怕，那回想起来是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带我好好的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所以我刚经历到神的时候，那真的是有点神格外的恩典。他说不是因为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当然模模糊糊晓得这件事情，
嗯
啊，但是那个赦罪的平安没在我里边。
哦，
我却发现说有神，这个有神这怎么发现的我也不晓得，总之那一刻我就知道有神了。
嗯，
接下来就是耶和华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
就是你发现有神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你，这样子你就忐忑不安，这样子就对。
一般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真理的学习啊，然后去祷告认罪，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赦罪的平安就是你头一次接触到他的最宝贵的经历。哎，在我的身上不是这个样子。
哦，你不是这样子。哎呦，那你也挺可怜的，对不对？
我是挺可怜，不过就至少看到雅各的时候就很能够体会他的心肠。
哦，
哎，所以他在跟神交游立柱啊，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地方何等可畏！如果主啊，你带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
也就是他讲起来，他还是跟这个神讲谈条件嘛，对不对？
这个咱们今天就先不谈啊。总之你要在那个场景，你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别随便批判他。我们现在主要讲这段是为了替下面一个阶段来布局。什么阶段你知道吗？
啊，
就是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他走着走着到了东方人之地，他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
嗯，
羊是要来喝水的，可是呢有三群羊在那排队了，没人给他们喝水，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饮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哦，对呀，啊，别人不能随便用啊。嗯，
对呀，对呀，对呀。那雅各就来这个地方和他们啊聊聊天，问问他们是谁，就问他们说啊，顺便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他吗？他来就是要找着他的母舅，他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已经相当近了。
嗯，
想不到，他们就说我们认识啊。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不但平安，看呐、啊。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喽。
那这跟前面那个什么跟这个遇到神跟后面这段有什么关系？
别急嘛，雅各当时就心开始跳了。
这个就是婉君表面就要来了，到底长得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漂亮是丑、
哎、雅各就不太愿意在别人面前跟他这个表妹相认，他就对他们说，哎，这个日头还高啊，时间还不是很晚，现在还不到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哎让这个羊喝喝水再去放一放，他就是要把他们打发走的意思。
哎呦，这个雅各这个人就是这样，但是城府很深呢、哎、
不是城府很深，你怎么不说他很周到呢？你怎么不说他替拉杰留面子呢？
就为什么这跟拉杰的面子有什么关系呢？他刚见面谁说他一定要嫁给他的表哥呢？对 不对
不是啊，你这个哎，有外人在总是有些不方便嘛，免得人家传闲话，你也不知道到最后结果怎么样，所以他这个绝对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啊。
哎呦，你
别这么挑他的毛病，
你就一直帮他掩饰，好了好了，那他打发人家走，那是怎样？他是
真的好戏还没来呢。
哦，
那他们就说我们不能啊，因为我们都是羊群到齐了，那个牧人把石头转离开井口才可以引羊，所以他们才会来排队，大概就是说花的时间太久了。
那就要看雅各表现他的神力啊，他把他那个大石头给推开
了、啊、反正他是外来的人，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哎，讲到这里正要进入情节的高潮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了，长话短说，我们雅各啊，哎呀，一下遇见了拉杰，拉杰就把他领回他母舅的家，这个母舅对他表现非常非常的热情，那底下你就知道雅各会出什么乱子了，你晓得吧？
哦，这样就会出乱子，是不是他的精神完全已经松懈下来就对了？嗯、
讲的一点都不错，他一切的警戒心都放下来，他认为我这下回到了家里边了，我这下来到神的家了。 哎呦，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对呀，哎，他会真的来找到亲人啊，亲人也对他很好，他当然让他松一口气嘛，这有哪一点错的呢？
是没错，不过小贝啊，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
嗯，
当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对方啊也是教会里的人，也是教会里的人介绍的，哎，我跟他平常也挺好，就整个的提防心都放下来，认为这件事情呢在教会里边办呢是最不会出错的。没想到，
哎，原来你要讲的是这个，哎呦，高，哎呦，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就在这个高潮里面先停一下，我们下回分解一定很精彩咯。
对了，听众朋友，你可以先去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你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哎呦，
在教会里边呢，雅各认为他一下到了安全的地方，其实他此时此刻到了他人生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喽。
哎呦，好，我们就下回分解。嗯，
对，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来继续看雅各和拉结之间的故事。这些事情啊，听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好像是历史小说，实际上它既然是神的话，都仍然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哎，在这方面有切身切身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因为这些话仍然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今天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怎么交友，怎么找走天路的同伴，哎呦，从雅各身上还真有一些功课值得我们参考。
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有点像那个说书的？
我们从什么叫最近才觉得？我们从打从第一天开始做这个节目，我就有这种感觉。嗯，
你要不要去搞块那个金堂木兰？
我就是有点想啊，对不对？哎，我们的听官啊，你要注意，我们上一次才讲到正在高潮的时候，对不对？哎，想不到节目虽然延到13分钟，还是很短，不过我们今天来赶快，哎。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要是拍这个金堂木，人家是拍一下，嘿，下回分解，我们一定是拍两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有两个人的。
不是啦，
啊，不是，
我们没有金堂木，所以蒙哥就给小贝的右脸一巴掌，啪，然后小贝更从耶稣的教训再把左脸转过来，蒙哥再一
巴掌。你讲的是这个被人家打，对不对？哎呦，那被打也是你啊，因为讲重点的都是你嘛，哎，我们赶快跟。听众朋友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说，诶，这个雅各千里迢迢来寻找他的亲人，希望投靠，结果呢，诶，也让他找到了，遇到他的母舅拉班，诶，拉班呢他有女儿拉结，他也看到大概长相挺不错的，他现在就觉得哎呦一切都安心了，我的母亲交代我要做完成终身大事这件事情大概没问题了，诶，他就非常安心的，
耶和华给他通达的道路，一直走到他亲人的家里面。
对，
不过我们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到这么远，我们光讲到雅各来到井旁啊，向人打探他母舅拉班的消息，人家跟他说，看啊，这领着羊群来那个姑娘不就是拉结吗？他领的羊群不正是拉班的羊群吗？那些羊啊是拉班叫拉结去牧放的，谁叫女儿去放羊？这个父亲有点那个。
哎，不会啦，我在猜那个时候，对不对？他这些女人都被训练的都身强体壮，都很会做这些事情的。
拉班后来你就晓得还有好几个儿子嘞。
对啊，他儿子就去放那些更精壮的羊啊，这种比较次等的，万一死个几只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叫女儿去放嘛。哎，
真的吗？
嗯，
好了，不跟你扯这个。雅各看见他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 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他告诉拉结说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家的儿子。
没有，
拉结就赶快跑回家去告诉他的父亲。
哦，那这拉结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嘛，对不对？那随便一个人来讲，我是你亲戚，对不对？那他就觉得是啊，哎呦，
哎，那时候哪有这样多的坏人，是不是啊？你这坏人跑了这么远来，特别要骗他，他们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哦，你说现在不像这种诈骗集团来跟你拉亲戚，对不对？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然后拉班看见利百加跑回来，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
那只是要所以人家说嘛，这个母舅啊，这个舅舅跟跟这个他姐姐妹妹生的孩子，特别是男的，哎，就有另外有特别格外的这种亲情啊，哎，
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是，你说这个婚丧喜庆啊，这个母舅的地位往往甚至高过于这个叔叔伯伯，哎。
好了，你几个外甥你自己讲。
我几个外甥啊。嗯，哎，我算一算了，我还好几个，三四个，哎，
难怪你把自己这个母舅的地位抬得这么高。
嗯，
但是他这个外甥雅各这个外甥，你就想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很惊慌，很孤单，很害怕，神跟他许愿，又神跟他显现，他又有更，他又加上一群，他除了这个地上的惊慌害怕之外，他又加上一个对神的惧怕，这下来到他母舅拉班的家，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切的心情，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来了。然后底下什么事情呢？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哎，对呀，
一切的情由包括什么？
就是反正他沿路他怎么样，他母亲怎么样啊，他是怎么样惹火他哥哥啊，一路的这个过程他都告诉他。这个时候就是要交心的时候嘛，对不对？人在很脆弱的时候，忽然找到这个他的亲戚，都替他张开双手拥抱他，他当然一切都告诉他了。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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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他完全不晓得拉班这个人是非常有心机的。拉班听完了故事，恐怕算盘已经打好了，他知道这个雅各是什么，进退两难，有家归不得。
哦，对呀，哎，不过你为什么这个拉班，我们从以前就说这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对不对？他自己的妹子嫁给以撒，那个时候他就有很让大家觉得他这个不安好心的表现。经过这么几十年，
话不老实，那更是成为一个老奸巨猾。
他怎么不会变好呢？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越老变越好了？
有啊，
什么样的人？
你呀、啊，
你那个毛病要是没有悔改，没有经过神真真正正的我们所说的对付啊，你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那一个人只有越来越坏，没有越来越好。
哎呦，那你这样不就啊？我们这个啊，全国有多少这退休的老人在听节目？你这么一讲，伤了不少人的心呢。
一样啦，老人呢只是比较知道怎么样遮掩自己的缺点，不让人家看出他的短处来，其实他心里面的景况和他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哎呦，哎，
有的事情他说他看得开，也不真的是看得开，只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跟你计较，然后年纪大了很多时候他心里的盘算你是看不出来的。
哎呦，你这样一讲，那以后我到教会去还哪敢再跟他超过65岁以上的人谈话了呢？
你就看拉班这个心机很厉害，拉班就对他说啊，他不动声色的跟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我知道你真的就是我妹妹利百加的孩子。哎，那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哎呦，蜜月期，
哎，这一个月肯定是很舒服的。
嗯，
那上次的节目已经说了，他经过旷野的孤独，是不是？他哥哥追杀他的危险，历尽了多少辛苦，风尘仆仆遇见了拉结，在遇见了他的母舅，一下子到了他这个母舅的家里边，他完全的提防心都放下来。
对呀、啊，还被人家前后称一声表少爷。哎
哎，这同住了一个月是当客人招待的。
对，
那你怎么知道拉班这个人很有心机呢？他讲话两句只讲一句，
他两句只讲前面，后面没有讲。
哎，或者说他三句半只讲了头一句，还两句半没讲呢。
哦，那
他隔了一个月才告诉你后面。
哦，隔了一个月。哎呦，你吃我喝我这一个月，那接下来算账了是吧？
对啊，你看他怎么说的？拉班开头的时候，一个月的开头，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嗯，
雅各就在又吃又喝住了一个月。
对。
过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
哦，那表示这一个月，人家雅各也表现很好，人家在家里也有帮忙啊。
那当然，他的两个表妹在放羊，他既然当初可以带他们去引羊，他现在难道不会带他们去引羊吗？而且天天可以跟这两个表妹在一起啊。
哦，这个跟那两个表妹要踏着个青青的草地去放羊，然后他还可以吹着个牧童的歌，然后在那边谈情说爱。哎呦，
因为本来他就已经跟拉班讲了，这一切的情由都告诉了拉班，就表示说我妈叫我来是娶你女儿的。
哦，
是不是？
嗯，
那你每天在我家又吃又喝，陪两个表妹出去散步放羊啊，还过得挺侠义。这拉班讲话就很那个了，哎，说是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呢？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
你这
拉班老早就晓得他来就是要娶女儿的，这个人根本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嫁妆的。那你这下不是就卖给我了吗？
那不是啊，他是说你要什么工价，是说诶你在我这边做事的话，那我是要用什么付给
你
啊。你
听他讲嘞，他当然知道，已经就一个月已经看穿了雅各其实是个老石头，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很狡猾。他要很狡猾，他不会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的。
嗯，
他一点都不狡猾，他把一切的事情都放下来。这时候拉班看雅各看得很清楚，问题是雅各看拉班看不清楚，雅各连看拉结都看不清楚。
哎呦，那你不是上次就说，哎呦，很多这个现在的年轻男女到了教会里面，他觉得在教会这环境他就很安心，他可能也对年长的传道人啊或年长的长老啊比较信得过的弟兄姐妹讲了很多他心里的需要，结果也帮他介绍了男女朋友啊。那现在啊，难道这是在危险当中吗？
当然是在危险当中。我们不是说这些年长的传道人啊弟兄姐妹啊都是像拉班一样，不是这意思。重点是雅各这时候看事情看不清楚，他真的是看不清楚，他也不知道拉班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所以他就任由人家摆布。那在教会里面不见得有人会这样摆布你，有的时候也会，但是弟兄姐妹一进了教会，他那个警戒心放下来。你说难道我进了教会要提防别人？不是不是不是，你要提防一个东西叫做肉体。这个肉体除了你自己的肉体，你还要提防什么？别人的肉体。
你这是什么字？你这讲到什么肉体不肉体？这不就哈，这弟兄姐妹介绍认识都是族内弟兄姐妹嘛，对不对？这坏不到哪里去，差不到哪里去嘛。
圣经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形容的非常非常露骨，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做肉体？这是一句行话啊，就是我们虽然信主了呢，可是我们的罪还在不在？我们虽然认罪，罪还在不在？罪在。
嗯，
是不是？
对。
我是一个罪人，这个罪在我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罪与我的肉体啊是合在一块儿，是分不开的。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罪是我肉体的主人。我现在虽然得救了呢，我有一个得赎的灵魂住在一个仍然带着罪的肉体里边，所以我在处处呢都要提防自己，不要给自己的肉体留地步，不要为肉体安排，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从勒住自己的舌头到挡住自己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不该看的东西，不要去摸那不该摸的东西。哎，这通通都是怎么样？要对肉体有提防。你不是提防弟兄姐妹，可是你要晓得你怎么样还活在一个卖给罪的肉体里，你的弟兄姐妹一样活在一个卖给罪的肉体里面。你要是一进了教会，哎呀，就天下为公，以为什么东西都好，就像已经到了天堂一样，你就预备犯错吧。然后你犯了错，你又不明白，你说哎呀，神的家里面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其实是你自己， 你自己一开头就把事情想得太单纯了。如果在你的身上你得了救恩，你都还有这种挣扎，那有一群这样的人在一起，教会里面难道不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吗？小贝，你怎么都没声音了？
我勒住我的舌头啊。
哦，你勒住你的舌头，那你还不错，你挺有学习的。这个拉班勒住他的舌头，实际上就是算计雅各，他等雅各自己讲。拉班问雅各，你向我要什么工价？哎，雅各心里面已经打算好了。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孩拉结服侍你7年。
哎呦，我这个不得不出声了。这一个男人的纯情在这个时候就表现无疑啊。哎，
对呀、啊、所以你说雅各是不是挺老实？他真的挺老实的。
哎呦，他是一个纯情的男子。嗯，
哎，小贝，我们这个13分钟的节目怎么讲着讲着又没了？当年我们做8分钟到底怎么做的呢？哎，听众朋友，那只有请您下回再回来继续听我们讲故事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诶，蒙哥，我们的巨力万钧的剧情已经到了高潮时候。哎，就是说雅各来到他的准岳父，也就是他的母舅面前，他说他愿意为他可爱的婉君表妹，就是拉结，哎，愿意牺牲他7年的光阴，白白替他母舅做工，然后就要换得这个美娇娘回来。嗯，
没错没错，不过这个值得回头再讲，稍微仔细一点。雅各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用今天的话来讲，那根本就是爱情至上。他因为喜欢拉结，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他也不在乎这个是对是错，是花得来是花不来，总之我来的任务是要娶表妹，我现在已经看上了一个表妹，我要娶她，那我又身无分文。当年这个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替我爹找我妈的时候带了10匹骆驼，哎，我现在就是一个人，独自一人从旷野走。
对啊，他心里对他的母舅还充满了感谢，
哦，
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
哦，
他不知道这个7年，他以为那个7年他的日子就是过那一个月，跟他表妹在那边弹琴啊，对不对？吹吹牧童的笛子那样子放放羊的生活。哎，
拉班呐，那真的是沉得住气。
嗯，
他就这么说，就淡淡的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意思就是说，好了，我这个小女儿呢，其实不是嫁不出去，但是我把她给你啊，你是我的亲人，与其把她给外人，不如把她给你吧。我也知道我这个女儿挺好的，那你说7年，他们7年就7年，你就与我同住吧。说起来好像拉班还吃了点亏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这事情算是办成了，那不是都挺好的吗？哎，没想到。
没想到，
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圣经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没想到事情就在这里出错了。
哎呦，出错了，到底是谁的错？
首先你要听清楚这个条件呢，不是说先把太太给你，然后你做7年的工，是你做完了7年的工，
哦，那当然
你先做工做7年，然后我把小女儿给你。
那当然，这拉班是什么样人物，怎么可能会先送给你呢？先送给你，万一你不喜欢了，那你要退票怎么办呢？对不对？
那你说嘛，其实拉班要是真的对雅各好，有没有这样的必要？你替我做7年的工，完全没有工价，我再把女儿嫁给你。
这你话又说回来，这个当父亲人，他的爱他的女儿，对不对？他就觉得说，诶，这个人我要观察他一段时间，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好人好料，对不对？帮我工作完，我可以7年的时间好好观察他，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负责任的人呢，啊？这个啊，也勉强也说得过去啊。嗯，
那你要从雅各的角度想一想，我替他做到6年半，诶，突然他把这个女儿嫁给别人了。那我岂不就是100%的灾了吗？这两个人在一起啊，其实他们之间根本没有这么强的信心本钱。弟兄姐妹要在一起做事，如果有这类的条件是这么苛刻的，哪怕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搞到最后你们关系不会好的。 拉班根本就不够信任雅各，他要是信任雅各，既然要把女儿嫁给他，就现在就嫁了。雅各呢，一厢情愿认为他母舅不会欺负他，等到他发现他母舅欺负他的时候，那七年积下来的那个委屈，那个怨恨呢，就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这两个人中间，在这两家人中间。这种的协定从开头就注定了要悲剧收场，这个智慧你得有。但是嘿，上次节目说了，雅各第一他给爱情冲昏了头，第二这个难处好像虽然没有在雅各与拉结之间，却是在今天的教会里边非常普遍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呢两情相悦啊啊，也觉得大概是主为我预备的彼此啊，但是因为第一啊家人还有些意见，
嗯，
第二可能年轻没有事业基础，第三当然没钱买房，
嗯，
第四甚至我可能还在学校念书，
对呀，
所以第五咱们尽管天天在一起见面，天天在一起约会，手机传情是不是，但是呢等个几年再结婚吧。
这很一般嘛，对不对？现在的人那么早结婚有什么出息呢，对不对？你什么都还没准备好。
你知道再往下你就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你晓不晓得？
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等着万一哈。啊，万一怀上了，那只好奉子成婚，这样是不是？
小贝，要是像你讲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哎呦，我讲这个已经很露骨了，就觉得很难收拾了，你还说简单？
有太多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教会以外的，我是在说教会以内的。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交朋友放心，你也就对彼此的肉体不设防。
嗯，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又是单独的在外面求学，在外面做工。
对，
雅各当时替他岳父放羊放七年呐，他这个拉班可是精明的，那肯定是看他这个外甥看得严严的，七年不让他去碰拉结的。
我难怪要他来家里住，哎，这就近可以观察监视，每天晚上雅各一回到房，他就从门外把用那锁把锁起来，这样子，哎
哎。他们那时候住帐篷，小贝。
啊，对对，帐篷，帐篷也有机关可以弄的，你不知道而已啦。
那你知道？
嗯，这还是有办法的嘛，对不对？
这是麻烦啊。那你说雅各会不会跑出来优惠拉结？拉结会不会跑出来优惠雅各？我们不知道，
这也很有可能。但是这个他父亲应该这都想到要怎么样提防嘛。嗯。
哎，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说做福音的节目在这边胡言乱语，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啊。你不晓得这个蒙哥，我们这边收到多少的信件，都是年轻的男女在这方面受到了诱惑。
对呀，这都想当然尔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这是教会的事情，我们不要谈这些不属灵的事情。
然后一旦出了事情，
就是撒旦的诱惑，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你们就出去吧，离开吧，不要把撒旦带到教会里面来。哎，
一旦出了事情，这个情况就可能往好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发展来发展去，没什么太好的结果，总是个遗憾。比如说有的男孩子，他因为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会到教会里面当众认罪。那你叫这个女孩子以后她怎么办？她怎么过？
哎呦，你说是男的当众认罪，那他不是啊？这样他羞不羞啊？你这个你还跟人家认罪？
照说你犯了罪悔改是应当啊，有这个公开认罪的说法，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可是淫乱罪是两个人一起犯的，弟兄姐妹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于你这样的公开认罪，会不会反过来咬你一口？会不会污蔑那个女孩子？会不会心里面看不起那位姐妹？你不能就是因为自己后悔自己的行为，就为了求自己的益处，就什么都不管，就出来认罪，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哎呦，
哎，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做法。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极端做法，那就是干脆两个人找个地方同居，我不让教会知道，或者教会如果知道了，我装作没事。
哎呦，
反正没有人敢说什么话。你说这些问题有没有必要这样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泛滥成灾，大家束手无策？其实我们讲了半天，可能根本没讲在节骨眼上。
节骨眼是什么？哎，
其实就是这个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拉班服侍了七年，节骨眼就是拉班定了这个七年，这个麻烦。
哦，你是说这个七年之痒？那是七年之痒，这要结婚之后才算的吗？
不是啦，我是在说你既然两情相悦，又在教会里边认识，对不对？也彼此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当然是讲最正常的，应该不会出问题的状况啊。彼此也觉得是神所为我预备的，那你该结婚就赶快结婚。
哦哦，你说不要等这样的夜长梦多，
不要无缘无故的单言，不是说等不等。
可是现在其实问题就是在这边，他们两情相悦，可能也彼此之间不想等，可是他们后面的很多人都要他们等一等呢。
谁叫你要承受这种压力呢？你既然是自由恋爱，你既然也在教会里面认识，你既然已经认定了，这个就是主为我预备的，那你干嘛让自己去遇见试探？是不是你们两个已经这么亲密了，这么关系这么好了，你这样拖下去啊，我讲的难听一点，这个男孩子整天就向女孩子要求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呢就觉得说这事不对，这事不对，可是后来可能经不起男方一再的苦求啊，然后就出了事情了。这一出了事情，两个人就觉得没办法回到教会来，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何苦来哉？你该结婚可以结婚就结婚了，没房子没关系，父母亲呐，你真的是好好跟他们讲啊。嗨呀，父母亲也是为你们好的，一旦结婚了其实常常就是没事了，你在那拖啊拖啊。我跟你说，我还真的认识这样一对弟兄姐妹，
嗯，
哎，他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带领年轻的人，
嗯
啊，带领比他们年轻的中学生啊，他们那时候是大学生啊，
是，
这弟兄姐妹都很服侍，两个人就好起来了。
嗯，
好起来，他们认识才半年呢、啊。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他说哦，这
我们
交往的时间
半年而已，我们还不了解
对
方呢。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认识半年就结婚，这个对弟兄姐妹来讲不是好的见证。我说这谁讲的？
哦，这在古时候是什么指腹为婚啊，相亲啊，那这见没几次面都结婚就算，现在的人这样多没面子啊，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嘛，一进了教会啊，脑子就糊涂了。你的肉体，他的肉体，你们的情欲，你们少年人的私欲，你们两个又要好，又谈朋友，在这里又没有人管，你们又觉得说是主把你们摆在一起，你就赶快结婚，少肉麻，少啰嗦。这两个人呢、啊，就说哦，我们这样不是好的见证，我们要有一定时间的交往，在双方的家长祝福，然后我们在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面前能够结婚。哎，不到几个月，这两个人同居了。躲起来了，连服侍都不敢服侍了。他当初想要得到好见证啊，适得其反，因为他有一些属灵的迷信，他不知道肉体的软弱，他不知道罪的权势，他光知道去做一个想象中的属灵人。
哎呦，那蒙哥，原来你的建议是这样子。哎呦，大家既然大家这么情投意合，就赶快结婚吧，这样。哦，
至少应当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无缘无故的单言，什么我还在念书，我没有房子，我们两个事业基础都还不稳，我们家人劝我们慢一点结婚。你自己要有智慧啊，你也要有信心。其实我们上一辈的父母，他们在战乱里面长大，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不要说去买房子，租房子都租不起，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自由恋爱，我们又离开家，又没有一个拉班在旁边看着，所以很容易出乱子。
对呀、啊，可是蒙哥，你这样讲固然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又有另外一种危险呢、啊。
什么危险、
是的，你不知道啊，对不对？这个真的弟兄，他一旦找到这教会一个特别又在外形各方面都很合他的意的，
你怎么一讲到姐妹你就讲外形？
哎呀，我这意思就特别讲，这弟兄他一定会这样做，他会马上对他花言巧语，就说：“哎呀，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你是神特别赐下来要跟我给我的。”哎，讲一讲讲，你们姐妹也觉得也好像就是这样子嘞。哎，很快他就。误认为，哎，这就是神来安排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很快。那听你这样讲，就后来发现在一起之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那怎么办呢？
你这种问题谁能在节目里面答？蒙哥难道眼睛一闭，能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哪个人是主替他预备的，哪个人不是主替他预备的吗？反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讨论小贝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呗。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啊，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啊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纯情电影院，
这不是纯情电影院，这叫一代情圣雅各弟兄。
雅各弟兄在他母舅的家里，在教会里面追求一个美丽的姐妹。
对，苦等了七年，风吹日晒，风尘仆仆，仍然一心就是等着他这个婉君表妹。
因为他漂亮，因为他眼睛有神，他喜欢他。
对，而且这七年里面，对不对？他看得到，天天给你看到一下，哎，但是又戒备非常的森严，这种就等简直就是像一个钳子钳住雅各的脖子一样，
就好像他们赶马的人把一个胡萝卜挂在马前面，这个马就拼命往前跑，对不 对,
对, 对, 对？
这个胡萝卜老是咬不到，
是是是，哎，
那这个咬不到的胡萝卜呢？哎，还有一个麻烦就是雅各啊，一直就都看不清楚拉杰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上次小贝说要提防花言巧语啊，这个弟兄向姐妹提出来说你是神为我预备的，姐妹给关了迷汤，就很快就嫁给他，那也不是办法。但是那种事情你就很难在节目里边讨论，不如我们反过来看，雅各在拉杰的身上其实真的是有盲点的。
母舅肯定也限制他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能太久啊，对
不
对？不
是不是，你想他当初他妈利百家，他利百家一出场，这个老
你讲慢一点，你我总猛一听，觉得你在骂人哎。当初他妈妈利百家，
当初他妈妈利百家，老仆人看到利百家，他就不像雅各这么毛躁。
哦，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雅各看见拉杰，赶快就把这个井口的石头转开，给他引群羊，上前抱着他亲嘴，跟他说呀：“我是你的亲骨肉啊，什么什么的都来了。”
对
啊，嘿，老仆人当初看见利百家那不是这样子的，他正在祷告
哦，
而且不是祷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也不是祷告神给我心里什么样的清楚什么样的感动，而是祷告一个能愿意服侍我这个老头和这些骆驼的一个贤德的女子，勤劳的女子，那个就是要为我的小主人娶的媳妇儿。你看看他和雅各之间这个差别就在这儿了。
所以嘛，我就说今天就是蒙哥讲到最后还是刮皮帽理论，就是说你们今天自由恋爱危险得很，哎，要是有人帮你们说媒啊，先看准了再。
不是说媒，现在那个糊涂媒人比糊涂新郎还多。算了。
哦，对呀，现在这个电视上面，对不对？很多节目都是这样子，还两边不认识的人，然后就在电视上就给你配对了。
你既然活在这个所谓自由恋爱的时代啊。你也不用太反其道而行，不过你晓得啦，这是对是错，是成是败，是迷糊是精明，是在神的带领之中，还是落在肉体的陷阱底下，就完全看你自己啦。所以我们才要讲这些露骨的题目，露骨的这些情节啊，你不想不行的，因为没有人在替你拿主张了。雅各这么爱主的人，这么要长子名分的人，是他母亲利百家从小养大的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神都向他显现了，可是他碰到女孩子就是瞎了眼，他光看他看了七年，好像才看了七天一样，这么喜欢他。其实拉杰这个女孩子对雅各有没有什么益处啊？
婚姻嘛，就是爱呀、啊！你谈什么益处干什么？你讲这很功利耶！
你不说别的，拉杰到了最后，当然追到后面的情节了。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妾，带着他十一个孩子，加上拉杰肚子里的一个，离开拉班的时候。拉杰从拉班中偷了什么东西、啊、
对呀、啊、你说拉杰对雅各的贡献就在这里就看得出来，他爸爸家呢有一个完全真金去做的一个神像，他想说离开的时候有点盘缠，万一路上没钱的时候就可以拿那个神像，金身的神像可以去卖钱呢、啊、哎，他把细软带着，就把这个纯金的神像带着了。
你圣经没说他是纯金的，说不定他是中国出口的木头神像
啊。真的啊，我想说他应该是还蛮有一些价值啊，把他带走啊、哎、
我看这更像雅各这个妻子拉杰根本就是个拜偶像的人。
哎呦、啊、他不是跟他先生都在一起那么久，知道他先生的信仰，他怎么可能还是
他先生迷恋他嘛，他就是看这个姐妹漂亮嘛。 他喜欢他，他风情万种，眼睛有神，怎么样？
女人眼睛有神，你不见得风情万种，被你讲的好像这样。
好了好了，哎，我真认识一个弟兄，好几个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当然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哦，
蒙哥不在此列，但是有好几个弟兄就特别喜欢团契里一个姐妹。
那个姐妹眼睛有神，风情万种，哎，
对，整天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姐妹呢？在教会里面他会唱歌，他会站起来祷告，他会主持晚会，他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样姐妹很好啊，我们总不要把自己搞得很邋遢嘛，对不对？
好几个弟兄要去追他。
好啊，
追他的时候他就看不见这个姐妹到底是谁。
哦，
这个姐妹是真的要有心服侍主吗？还是就喜欢出风头？他根本看不出来。
哦，他们就不知道。哦，那是这几个弟兄他们也压根也没有要他什么服侍嘛。
那这个弟兄真是很服侍的弟兄啊。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个节目。后来有一个弟兄娶了另外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也是素常在查经班里面是被称为最属灵的。
哦，
祷告很会祷告，查经很会交通。
嗯，
但是他们结婚好多年好多年了。
嗯，
夫妻之间一直有问题。
哦，
有一次那时候他们孩子都已经上中学了，我就问这个弟兄，我说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难道现在这些问题你没有发现吗？当初他也不是很愿意服侍主的吗？怎么他现在连聚会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去参加呢？
嗯，
这个弟兄给我的答案是这样，他什么时候说过他真的愿意服侍主？哎呦，我这回头一想还真是这样了，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我都蛮熟的。
嗯，
他会祷告，他会带查经，他会交通。
哦，
嘿，他在主面前好像很满足，可是他有没有说他要做仆人？他有没有说他要服侍主？他要为福音舍命？没有，真的是没有。哦，但是当时那个弟兄看不见。
哦，对呀，啊，那所以他这个姐妹他也不是故意骗的，就对，反正这个可能是他一个生活的一个啊，我们就这么说，就是他的一个兴趣好了。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弟兄姐妹一进了教会啊，整个的防备心放下来，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你光觉得这里边的姐妹都好，那个姐妹特别特别好，祷告是通天的啊，唱歌呢声音好听，
又会弹琴，
衣服又干净，那他是不会弹琴，不过没关系。哦，
最好还会
有一点音乐。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太美了，太美了。
对呀，啊，他们带主日学，对小孩子很有爱心。
每一次聚会，越看他越顺眼。这七年如同几天一下子过去了。等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说，哎呦，他根本不是这样。那你当初为什么结婚之前看不清楚呢？因为你进到这个团契，进到教会的时候，整个的防备心放下来，你不知道要看什么。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配偶。
嗯，
你一下子就给自己肉体的情欲牵着走。这个肉体的情欲不见得是一个肮脏的情欲，但是基本上就是看见这个姐妹漂亮，她有味道，我喜欢她。
对，
这些东西当初在雅各的身上，那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过去啊，磕得他满脸皱纹。你知道他娶了拉结，除了拉结替他生了这个约瑟之外啊，带给他真是无穷的痛苦。他为了这个拉结和他的大太太利亚搞不好，
嗯，
是不是？拉结这个人是相当火爆的，他不但把他父亲的神像偷走了，他父亲来查的时候，他满口撒谎，
嗯，
他说我身上有孕，不方便下骆驼。他能够把他这么精明的爸爸拉班都蒙在鼓里边，你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啊，其实是很有心机，很有心机的。
话又说回来，这也不见得都不好嘛，对不对？那个雅各看到现在也根本就是一个傻蛋一个嘛，对不对？他遇到这个情场他就昏头了，太太精明一点也好，啊，
你说我们在交朋友的时期，那些弟兄在大学团契里边或者到社青团契里边的弟兄，哪个不是傻蛋一个？
哦，
哪个不是看见女孩子就两眼发直啊？
哦，说的也是，嗯，
不要以为在教会里边就不会犯错，这教会里面可以犯的错可多了。雅各看拉结看了七年，就没有看见他属灵的缺点，因为他的魂都给他收去了。
哎呦，那蒙哥，我想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你要跟大家做一个指导，如何面对一个年轻貌美、风情万种，又会祷告又会唱诗，什么都好的，如何还能够很定下心来的，哎，看清楚这个人，你教我好了。哎，我到现在四十几岁，我都不见得能够做得到。
教你很简单，
请你教一下这个诀窍在哪里啊？我知道，随身要带一支牙签。看到这样子的女孩子的时候，就赶快往大腿戳下去，欸，因为很痛，你就保持清醒，是不是？欸，
要教你那还不简单吗？用中文讲呢，用中文讲是两个字，用英文讲呢也是两个字。
哦，
用英文讲就是 forget it， 用中文讲就是免谈。如果这么好的姐妹，她根本就不会看上你，你紧张什么？
你这样很伤我的心。
这个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里的爱情啊。
问题是又不见得人家看上你，那你一看人家两眼发直，这个时候如何保持清醒啊？
这就苦练啊、对不对？你何苦来哉呢？
你这样还是帮助不大。我觉得我那个牙签那个还不错，大家有用牙签还是带着好用啊。
在择偶的事情上，在交朋友的事情上，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做过了。第一重要，你要决定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决定了，上帝才知道把哪个女孩子配给你嘛，对不对？你要服侍主，他不会配一个爱世界的女孩给你，你要自己去找，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但你得先决定，所以上帝才知道把他哪个宝贝女儿给你啊。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终身的事要交托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依靠自己的挑选，更不要依靠自己的喜好啊！你来到教会呢，基本上就是眼睛是瞎的，真的吗？你越是人家看不起的姐妹呢，你就越要去她身上挑她的优点。那越是很多人要去追的姐妹呢，一方面你要像小贝一样有自知之明就算了，还有一方面呢，你稍微挑一挑她的缺点也无妨。
在教会基本上眼睛就把它弄瞎这样。
对嘛，你来查经嘛，是不是？你看看谁是勤快的姐妹，谁是真正关心人的姐妹。
这个用听的就可以听出来啊。
哦，那当然了，你在一起总是有办法。
讲的跟那个盲剑客有点像。
尤其教会里面要有一点彼此服侍，那是最好啊。要是吃东西，有碗盘要洗，有桌子要擦，那是最好了。是不是有垃圾要收？要是这个姐妹光是跟人家聊天，不管是谁，她跟花蝴蝶一样，讲句话都是漂漂亮亮，非常非常属灵，你离她远一点。她要是一个很勤快、很安静、很温柔的姐妹，你不可能看不出来的。只是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一个弟兄第一眼去看，第一眼总是看他眼睛有没有神，容貌是不是俊美，总是看这个，或者加上一项很难听的，他身材怎么样，对不对？其实你重要的就要去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要把眼睛弄瞎。
对对对，神会配一个怎么样的姐妹给我？你希望什么样的姐妹呢？是一个勤快的，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有耐心的，是一个不炫耀自己的，一个真真正正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姐妹。你如果这几个条件摆在前面，嗨，那在教会里面要找对对象是一点都不难。好吧，小贝，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